欢迎收听纯属虚构，我是毛衣。今天邀请的我们好朋友文道来。
哎，你好你好。
今天我们通关呢，我看应该都更多机会来到北京，或者是我去香港一起见面了。
是的，但是我不肯定我会不会百分百回复以前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整个三年的瘟疫当然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停止出行一段很长时间，比如说过去两三年我隔离了120多天，总共可能还不止，就来回两地嘛。那我以前我的节奏，生活节奏，比如说我在大陆工作，家在香港，我要常出海外，我是每个礼拜都飞的。
空中飞人嘛，以前。
对，我是可能飞来北京两三天，又回去哪两三天，跟着隔几天又来北京。以前一直习惯这么飞，但是这两三年开始习惯，就是一来北京就好几个月，再回香港又好几个月，因为有隔离嘛。那现在呢，发现整个人的状态懒惰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年纪又大了一点啊？真的觉得你让我再这么每个礼拜飞啊，
太折腾了。
对啊，这好吗？就每次一飞，你知道，一飞是一天的。因为哪怕香港到北京，因为你要提早出门吧，到了机场，然后等着上飞机，飞机下来又要搞半天才到酒店，那所以太折腾了。就现在开始整个人懒下来了，感觉是。
对，我记得疫情之前基本上是你飞个香港可能一天，
对，
然后就可以回来，
是，
就感觉是没多大的事。
对，
现在一出门就感觉有点陌生了，对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好像又变成是回事了。就以前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去香港机场，是有回家的感觉。就每次到这样，那个我是眼睛闭起来都能够知道去哪个方向该有什么。但是比如说最近这回我从香港飞到内地，我好多年没在香港机场这么飞嘛，然后这么飞我就发现整个机场我都陌生了，因为事实上他们也变了很多。
对对对对，那你去机场你会有自己的一个流程或者是 routine 吗？
我一般很正常吧，就是比如说坐车去机场，然后到了机场 check in 完了，然后一定有充裕的时间，我先去休息室他的 lounge，然后登机前一定再去抽口烟，因为香港机场还是有吸烟室。
对对对，
但现在香港吸烟室都不开了。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暂时不开放，也不知道是不是以后就没了，很可能。
对啊，我看机场一大换血，包括他的餐厅、他的店铺
全都换了，
全都换了一遍，
全都换了一遍。然后免税店也是，以前我常去免税店买烟嘛，我抽那种手卷烟，是不是？或者有时候烟斗的烟丝都能买到，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全都是一般的纸烟。我看到还有雪茄房，但是都还没上，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他们之前说香港机场最悲哀是只有一家书店吗？
对，现在只有中华书局吧。
是吗？
对，以前有 Waterstone， 那个英国的连锁书店。
对对对，
现在好像都是中华书局了。
我记得以前是有一些便利店它会有一些书籍在里面。
对，也有。
但现在完全没有了，我上次在香港找不到书店。
对，很难找，要专门找。以前是走几步就有一家。
对， LV 都两家。
对，因为以前这个有一个特殊原因啊，就以前香港国际机场很多书店是卖给大陆游客，就游客到香港临走前在香港买一些书，这些书可能大陆看不到啊，或怎么样，但我们知道香港现在这些书不能出了，或者本身就不能卖了，所以你在机场也不会买到，那干脆就关了。以前书店生意很好的机场，就因为这个原因。
对，以前也很多人托我把那些书背过来。
对对对，是吧？
我都尽量拒绝。
是的。
要不进黑名单
了。对，因为最近几年这个抓的越来越紧，到现在香港根本没了嘛，这个书，所以就没办法了。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是现在感觉书店我只会在机场逛，因为你有时间嘛，然后同时你会考虑到在飞机里面你有些东西可以看，或者是你好久没有碰一本杂志了，然后突然间特别是比如说 Monaco 那种它只有机场才能卖，现在我发现这个习惯就完全给我杜绝了，就
两三年了嘛，就改变了嘛。我书店平常还是逛，但是我的习惯是总在机场买杂志。就尤其坐长途航班十几个小时的话，我一定买一堆杂志上飞机，然后很短的航程我也会买杂志，我通常在飞机上一程航班我就可以把杂志都翻完看完，那就留在飞机上。我过去的杂志都是这么看来的，所以我发现我过去两三年不飞的结果就是我杂志看了少了很多。很多很多杂志都好久没看了。
对，我觉得包括在机场上你可以看到一些本地的杂志，
是，
其实最好逛是比如说日本的机场，他们的杂志特别特别多。
对，是，因为日本人还是很习惯杂志跟纸张嘛，因为
对对对对，我觉得他们的杂志应该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了。
对， 他们真的很喜欢纸质阅读，比如说他们的三大报纸，
嗯，
都是现在全世界销量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是吗？
比 New York Times 像朝日啊这些都比 New York Times 大很多很多，
嗯，
发行量是上千万份的，可以很夸张的。
嗯，对，因为他们的杂志是能精细到那个品类，小众到，就比如说你喜欢在一个小室内花园种植，它都有一本杂志是专门讲这个的。
是的，
特别特别精。
还有中老年人的时尚杂志，都有好几本。
确实是，他们现在说这个是一个大的流行的一个风向，就因为年龄开始变大了嘛，老化了。
老化，然后又是老的人才有钱，
嗯，
所以他们整个奢侈品店都变了。他们像阿玛尼这些就不用讲，现在最近几年他的 model 都是年纪大的。
对对对，我真的发现，特别是你看有几本大的，比如说 Popeye、Brutus 那些比较
Leon 这些，
对对，比较，他们都开始出一个银发的版本。
对，是，
那么模特也挺好看的。
没错，对，
还是保留他那种风格，
很惨。
那我其实今天我想跟你聊聊是旅程的一个概念，因为今年终于通关了，虽然可能没有之前那么飞的频繁呢，但我知道你今年准备有几个比较长的旅程。
还好吧，我是这个月中旬我要去一趟英国法国，但主要也是一半是工作。那我以前出门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就每年专门去旅行的时间在我全部旅程里面加起来没有那么多，我通常都是旅游出差结合起来，就 workation。 对，我现在也是这样。那当然去那边也会见一些很多年没见的朋友啊或什么的，因为这几年很多朋友都在海外嘛，那就见一见。然后跟着可能五月份去一次日本，然后年底可能是有个 special trip， 那个就是一个两三年前就 plan 好一直没去成，现在能去的就是去巴布亚新几内亚跟所罗门群岛。
哇，
然后那几个岛在跳岛的去玩，岛上都是非常原始的雨林，然后就是你要打预防针才能去的那种地方，
一定
就是有特别多的传染病，特别多蚊虫。
我估计他的那个昆虫的蚊子可能都是手掌那么大。
不知道，反正应该要有这种准备。主要就是因为我对人类学感兴趣，那个群岛是一个在人类学史上很重要，就很多人类学家去那边研究，那当然他也带着那种热带雨林探险的状态。
他那边有一些古老的文明吗？还是
没有？就是我们中文一般觉得就是很原始的部落啊什么，但是他们很丰富，他们的差异也非常大，他们有相当有趣的文化，比如说 Kula Circle 这种人类学里面常常讲的一些概念都围绕着那个地方发生。然后巴布亚新几内亚里面就每个岛分别都非常大，反正每个地区。
那你是游轮去还是？
对，是以游轮为基础，
那
去绕几个岛，那是一个那种探险型游轮，就不是一般的那种大型的那种豪华游轮，根本那种游轮是去不了的嘛，它是要进那些小岛的范围嘛，然后它要 anchor 在一些浅的海上面，所以必须小型一点的船，但是你没办法从那个船直接，没有那种码头，你还要从船上再搭这个 dinghy， 就是搭那个小艇再上去，然后甚至有些地方要划独木舟。
酷，你是第一个给我刷新那个游轮概念的一个。我记得我们上次也聊过坐游轮的那个体验，因为游轮是一种很特殊的出行方法。
对
对，你之前说游轮，你给我的建议是游轮必须要去一些就类似一个移动酒店是吗？
对，是的，
去一些不太方便去的地方，最好是有游轮为基础。
对，
那你除了这一次去那个所罗门岛，你之前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游轮的经历呢？
那比如说去南极嘛，那你说就只能坐游轮，对不对？因为南极的几个岛或者是南极半岛，它有个半岛，大陆上半岛那几个地方那几个点，你不坐游轮根本你就很难去。那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是我没去过但我也想去，像北欧的一些 Fiji 峡湾，其实那个峡湾你可以路上走也可以，但游轮的话走水路是另一种感觉。另外一个路线我很建议的就是在东地中海，就是希腊意大利那边。那我们知道希腊本来就是热门度假地区，
对对对，
但是假如比如说有的人他会觉得说我这次去欧洲人他很方便嘛，比如说我从德国我去希腊就去一个岛，这个夏天我就去这个岛 Mykonos、Santorini， 我在那边就住一个月都可以的他们， 但是对我们来讲，有时候你可能要十天十几天，你想去好几个岛，你最好的方法其实是游轮，因为要不然的话你就不断换酒店，不断背着个包，然后这边一两天，然后就搭渡轮去另一个岛，那用这种方法的话，你就可以在十来天先去几个岛，先有个 overview， 然后如果你将来觉得哪个岛有兴趣，你觉得可以有个 long stay， 然后你再计划，这也是一个办法。那其实还有很多很特别的游轮行程，有一趟我特别感兴趣，也是将来有机会再说吧，是巴西，巴西沿岸或者皮乌两边都可以。然后呢，那边是进亚马逊河，那个是从河口，因为亚马逊河太宽太深，所以一些比较船底不太深的船呢，它是可以一直进到很中游的地方
啊，那个 river cruise，
对对对对，它是 river cruise， 但是又结合一些海岸的东西，
就是你们有靠岸去，
有的那种就很好玩，而且它还会有机会带你去看一些食人鱼特别多的地方啊，看鳄鱼啊什么的，
你知道他们说那个，我之前看到就是亚马逊，它不是一个自然而来的一个热带森林，他们说其实很多一些种植都是人为的。
对，现在越来越多这种讲法，就跟以前住在那的原居民有关系，
对，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他会比如说烧一片然后再种一片，所以那个森林你看得出来是有一些人工痕迹的，
对对对，
现在才被发现，
对，包括发现很多一些古代文明也在里面，对，所以那个也是一个我觉得你探索不完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是的，对，所以我尽量趁自己还有体力再多去一些这样的地方，比如说去尼泊尔登山了，就我以前也去过但还想再去，或者印度，我还其实一直想去印度北边，但现在好像我们中国人是不能去的，而且不准不发签证，包括香港护照都不行
啊。对对对，其实那个去印度的也是要打很多预防针，
对，
我之前去了也是有 malaria，
对，
那种针，还有
霍乱、
霍乱 TB， 反正一大堆针，
对，但现在其实还好，看你去印度哪里，基本上你去大城市去 Bombay 这些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我还以为今天你会报复性的去，
没有，很奇怪，比如说像日本刚开放啊，我在香港的朋友就一大批去报复性的去日本，
对，
因为你知道香港人常常把去日本叫做 fun gar， 叫回老家，现在太喜欢去日本旅行，又喜欢吃日本菜。你知道香港过去三年疫情里面好一点点的日本餐厅要定位都很难，有的寿司餐厅是在香港都要提前一年多才订得上，那就是因为香港人去不了又太渴望，就要有那种感觉吃那些东西，那么现在呢这些餐厅又不好做了，因为香港人又能去了，
对，
结果去年十月日本开门之后，我就一大堆朋友蜂拥报复性去 Fun Garden， 那么但是我都没赶那股浪潮，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那种很急切的要赶的感觉，还有一种心态很有趣啊，就有一些香港朋友是觉得要趁内地还没开放之前先去，因为如果内地也开了，我们就有更多的游客去，
对，
而且我们内地有个也是报复性，到时候就会把日本踏平，要趁这个之前先去一遍，免得到时候满山满海都撞到人。
是的，我在春节期间，我几个朋友，香港朋友都发给我，他们在二世故，全部是香港人，
对，
然后他说他的邻居，刚好住在他住的那个别墅的旁边，这邻居不经意的变成邻居了又，这同一帮人
滑雪嘛，对不对，在北海道，哎呀那个地方我是根本没想过要去的，我觉得如果要去那滑雪还不如去长白山，反正都一样，
二十步其实挺好的挺好的，
但那个地方你知道，我所有去的朋友都跟我说说去滑雪去怎么样，然后发现整个镇开的餐厅就算是写日文是日本菜，其实进去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开的就东北人开的就哪，然后从大厨老板服务生到客人全都是中国人，那基本上在那大家就讲普通话跟广东话就搞定，
对，
然后酒店老板啊什么也都是，
就是啊，
对，我就觉得我们又不去长白山
但是有温泉嘛，
你
们刚刚开的 Park Hyatt，这是李嘉诚的，
哦，是吗？
对，好像是李泽楷在那边开的。哦，然后 Park Hyatt 基本上，我朋友说所有的客人都是香港人。
啊，算了，我想起来就很好，这个我还不如去旺角了。
所以你是一个没有仇恨的人，还挺好。
没有，我没有那种报复旅行的感觉， 因为我知道这么一开关一定会有一波暴富旅行浪潮、嗯、我不想赶这个浪潮，因为这种浪潮下出现的游客跟旅游景点的情况通常很怪异
啊。对，
我举个例子，就是游客会带着一种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的那种那种感觉，要来疯狂的要闯景点消费或什么、嗯、那你夹杂在那样的气氛底下，你会觉得怪怪的，
非常怪。
那再来呢，就拿日本来讲啊，我觉得日本起码去年的时候还没有准备好旅游业的复活、
嗯、啊，对对对，
的确也出很多问题。我们知道日本旅游业在安倍晋三郎做首相的年代、嗯、因为他想办法要让日本的旅游业成长得更快，
嗯，
所以扩充旅游，那所以他招了很多人，整个旅游业产业上升得非常快。但过去两三年因为没有了外国游客、嗯、所以他的旅游业其实很惨，
嗯，
流失了很多服务人员工作人员，结果现在一下开门，他根本不够人、
嗯、
所以他给你的服务不会好、
嗯、
你这时候去日本得到的不会是你以前习惯的那个日本式的服务。那再来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英文退步了，就我们知道日本人的英文举世知名了，但他们原来两三年不讲就真的不会讲了。我很多朋友说去日本以前住的那些旅馆啊，去吃的餐厅、嗯、他发现两三年前你还跟我简单讲几句，现在就不会了，或者讲不好了、啊、其实真的是几年没讲他忘了怎么讲了。
我倒没想到这个特点，但是全世界我觉得旅游业都发生很大的一变化、
嗯、
就你刚才提到那个服务跟人员，其实香港也是一个很明显有这样的问题。
是的，
这很多服务人员或者是前线的都已经转行了，或者是去别的地方找工作了。
对，
所以现在那个报复性呢，你会看到在国内其实也有这个问题。春节期间你看到所有人说那个报复性旅行，报复的是自己嘛？
对，
就去所有地方是哪都不敢对哪都不敢去，然后
最后也是在酒店叫外卖。
对呀、啊，这好惨呢，都不如在家呢。
对
对，就换一个环境吃外卖。
是，
这个问题我觉得近期里面都不会有改善。
我觉得短期吧，欧洲可能还好点。为什么呢？因为欧洲美国都是比较早开放旅游业的，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2021年底2022年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陆续开了，他们至少他们欧洲之内本土开始大家互相旅游，当时出现的现象就跟我们刚才讲的很类似。但是我觉得到现在2023这个时候，它经过一年，我觉得它可能已经慢慢恢复了，就该来的人都来了、嗯、就该上岗工作的人也都到位了，那慢慢可以准备了，我觉得应该会比去年好。就报复性消费经过三年之后，报复性旅游你面对的就是，所以就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游客的心态，另一个就是旅游目的地的东西还跟不上，那我觉得现在都会有这种问题，这使得我不想太赶这个报复性旅游，宁愿去一些冷门点的地方可能比较好。
对，他们之前也说过，比如因为在那个报复性旅游的那个概念，其实在2021、2022年在海外有很多。
是，
我今天听过一个报道，他们说因为人现在觉得生命是应该庆祝的，应该享受的，
尤其欧洲人嘛，
对，
欧洲人跟美国年轻人都是这样，
因为发现原来生命是很脆弱的，我们还是趁着现在有这个时间跟精力走出去玩了，所以玩的特别的，就很多景点都崩溃了。
对、特别像希腊、意大利那种地方，
对 对
最严重，西班牙南部那些地方，
美国就是墨西哥啊，那些
是是是是，
还有那些 Bahamas 那些群岛，
对，
都崩溃了，都是
路沉了。
那你说你会，我比较好奇啊，你是怎么样去 plan 或者是计划你自己的旅程的？一般你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我不一定，以前曾经有段时间，因为我很爱吃，我是真的会为了吃，看有的时候变态到有个餐厅很难订，我订到了，然后我就开始觉得那段时间我要去一趟旅行，然后再开始规划别的东西。但现在年纪大了，开始没有那么追求那样什么一个餐厅啊怎么样，我觉得那并没有那么重要，就我们知道像 Michelin Guide他对三星的定义是值得专程前往，
对对对，
我以前就是会专程前往去，但现在我觉得我没有任何让我觉得我要专程前往去吃的餐厅这个事儿，对我不吸引了，所以后来我变成更多的是不同原因，有的地方真的是因为有朋友想见朋友，有的地方呢是有那个地方没去过我很好奇，有些地方是我经常去就已经把它当成一个有点像北京人去阿那亚一样，就每个段时间去一次那种很熟悉的感觉，也有这种地方。那然后跟着我在想到那些地方，然后大概看时间什么地方比较好定，我会避开很多很热门的时间，就比如说去京都的话， 我是从来不在樱花开的时间去的、
啊、对对对，应该很可怕，
就算了，我宁愿去别的地方，如果看樱花我去别的地方看我宁愿去武汉看也不要去京都看然后我大概会这样的规划，所以我常常会在一些很不对的时间去旅行。
嗯，
这么讲，目的地我刚才讲过了，我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挑目的地，但时间呢我通常是避开旺季。
这跟我的逻辑有点像，我一般是比如春节冬天的时候去一些最冷的地方。就我前几年去比如说那个疫情之前呢，什么俄罗斯啊维也纳
啊，
都是最冷的时候没游客，因为夏天呢都是人特别多。
是，
嗯，
我很怕夏天去欧洲那种地方。
嗯，
而且夏天在欧洲你真的只能逛景点。
啊，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我要听音乐会或怎么样，你会发现夏天比较少的。
嗯，对，真的没有，都休假了。
文化活动很少，因为都休假。
嗯，
好的餐厅它也休假，
对，
他们都放暑假。
对，
所以你去了也没什么好干。然后跟着还有一种就是，你唯一的牺牲就是你，比如说你在淡季去一些地方，你会面对所谓不好的天气。
嗯，
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的冬天，如果你去俄罗斯，它不止冷，而且日照时间很短。
对对对对，
就你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要摸黑的。
对
对，这个是你必须要接受的。
嗯，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体验。
对，
是的。
我记得 Moscow 莫斯科在那种黑黑暗暗然后下的雪，那种感觉还是比较特殊的。
嗯，
就你会感觉啊，这个才是我心目中的，
这个才是俄罗斯。
对
对，
包括你在 Red Square 的那个红广场，
嗯，
就那种感觉是啊，这很浪漫的感觉。
对，
但是人冷的不行啊。
嗯，
我记得去的时候零下有20多度，这，
嗯，
冻的真的是不行了，但是就那种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对，我也是，就等于以前我去东北都是要冬天去，
嗯，
不是冬天去就觉得没意思。
那除了你说不同的原因或者是时间你会计划去一个地方啊，你会比如说去之前你会做一些什么的 travel guide 啊，那些来去了解更多那个地方要去的地方吗？还是我很好奇你，比如说你已经是一个知识比较多的一个人了，你是哪里去抓信息来去？
有些是本来就知道的，就比如说本来如果我今天要去维也纳，我大概心目中知道维也纳有些什么东西，我以前去过，那现在还想再去，有些东西没去过，我现在想去，是本来就是从各种我的讯息渠道，比如说书啊或什么知道的。但是你说酒店的选择或者是餐厅的选择，那我当然就会依靠很多网上的信息，现在也都是传统的 guidebook 我也一定会有的。
嗯，
就我还是很习惯用传统的旅行指南。
嗯，
像 Lonely Planet 或者 DK 我还是会买的。
嗯，
但是那个东西好像只是个习惯，
嗯，
真正要用的东西其实恐怕还是网上信息。可是问题是网上信息我觉得要很小心。
嗯，
你真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消费水平，你看的东西会很不一样。
嗯，对。
而且我不知道，我有一种嗅觉，就是我会找一些冷门的地方，对游客来讲冷门，
嗯，
但其实可能很不错的地方，
嗯，
使得我回避了很多所谓的游客陷阱，
嗯，
或者说一些去抢最热门的地方的感觉。怎么讲？我觉得现在很怪，比如说你常常你会有一种幻觉，觉得全中国的年轻人都在海外留学，全中国人都很有钱，
嗯，
全中国人都在想办法去吃世界上最难定位的几家餐厅。然后去全世界最高级豪华的酒店都是住套间，怎么中国人都这么有钱？我不知道。那上面的介绍呢，通常有时候我会让我今天觉得很陌生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通常会强调来东京不能不去这三家天花板寿司天花板，
对对。
然后你去哪里就不能不去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一定会有人反驳你说你的见识太少了，这三家不算什么。我告诉你，五家只有本地人才知道最顶级的，没有人介绍去不了的地方。
对，
大家都在比较，我觉得那个好像是大家在比较谁能够去到最贵的地方，谁能够去到人家去不了的地方，谁能够知道人家不知道的地方，以炫耀这个东西为荣。我觉得大家在表达这个事情多于想去 enjoy 享受那个旅程。事实上在东京成千上万家寿司店，坦白讲就流派太多，所以我很讨厌这种讲法。就拿日本当例，有些朋友说啊，你对日本比较熟悉，我没那么熟，说但你爱吃吗？你能不能介绍东京最好的寿司店？
嗯，没有最好。
我说没有最好，因为只有你喜欢的。
对，
因为 日本人再懂吃的行家，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最好。
嗯，
就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因为你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嗯，
你的流派就不一样。
对，
等于我说吃川菜
啊，对，
你能告诉我成都哪家川菜馆是天花板吗？
对，
这话是不是很荒谬？你问成都人，
嗯，
你们心目中最牛的川菜馆是哪家呢？
嗯，
就我要去你们最高级的川菜馆。
对，
这个是没得说的。
嗯，我说这个真的变成一个社会现象，就我现在反而发现哪里说是网红打卡点我就不会去那个地方。
千万别去。
对、
嗯、
因为你
而且网红打卡点最后都会变得很糟，要不就是。
是的，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满街都是人在自拍或者是 拍照片，
嗯嗯嗯，
没人真的是在享受那个感受的。
是。
所以现在不是有一些餐厅在日本或者是欧洲是不让你拍照片的吗？
对，是的。
嗯，这拍照片的立刻让你请你走。
对。我觉得那是对的，
嗯，
然后通常我们客人有时候还会觉得你不让拍你好没礼貌、啊、回来嘛，照片都不让拍多嚣张怎么样，又没觉得你多好、
啊、
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因为我是属于五十来岁，可能我心态不一样、
嗯、
就是我不是很能够理解那种不打卡不拍照，
嗯，
就没算去过的感觉。
对对对对，
因为我是不拍照的人，
嗯，
我旅行不拍相片的，很少很少拍，我吃饭的地方我也不拍的，
嗯，
除非有很特别的东西我要做记录，
嗯，
否则的话我是从来不拍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拍了才叫做到此一游、
嗯、
就以前我们去那种著名景点在景点前面摆一个造型来拍照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我不是不赞成人家这么做，而是我觉得我自己不能够理解那种感受，就是我来旅行我好好看这个地方，我如果还要花时间，时间已经不多、
嗯、
还要花很多时间在想我怎么拍怎么样、
嗯，
那我是在干什么呢？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是否活在当下的那种感觉、
嗯、
其实我最怕也是看到，特别是你去音乐会啊，你去什么秀啊、
嗯、
很多人都是拿着手机在录那个秀在发生的事情，
然后再看还要小心避开前面的人头啊、
嗯、
我角度好不好啊，拍的全不全、
嗯、
结果那个音乐会现场怎么样他都忘了那个感觉，
完全感受不到、
嗯、
但那个视频你一定不会再看的了。
对啊、
你可以发个朋友圈，但是就感觉是啊，我有修，我有这样的体验。
对啊，就证明我来过。
嗯，
就等于比如说去一些蒙古，或者去到世界上一些很漂亮的地方，新疆有草原，有怎么样山谷，然后大家拼命要拍好照片，拍好片子。
嗯，
但是你跟他们聊，你有没有闻到刚才那个草地上的味道？
嗯，
是闻不到的。
对，对你真的要把它记录到你的那个记忆里面，是挺难得的。
嗯、是。
那你知道去哪了，然后你大概有一些概念你会去什么地方、
嗯、
你是那种会很 OCD 来跟着计划的那种人吗？还是好像刚才说的你会闲逛，然后眼睛啊、
嗯、
嗅觉来去找不同地方，你一般的习惯是怎么样的？
看时间跟看地点。
嗯，
就有的地方可能那个地方比如说去个大都会啊、
嗯、
举个例子去东京巴黎这种地方，它本身非常丰富。丰富到一个程度，就是你就算不是特别想找一个东西，
嗯，
你都很容易在路上碰到一些东西，
嗯，
那这种地方我就多会留一些所谓的自由时间，就像旅行团的自由时间一样、
嗯、
让自己慢慢逛，然后碰到什么是什么，
嗯，
而且因为我脑子里面大概对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印象，我大概知道有些地方有什么地方我还没走过、
嗯、
我如果今天下午有空我走这条路不要走另一条路，我走这条路、
嗯、
我可能会碰到一些东西是我以前没进去看过的、
嗯、
我看有没有机会啊，他开着门那我就进去看，他没开门那我就路过了就无所谓、
嗯、
轻松一点、
嗯、
但是如果有些地方比如说你是到了那个地方还要坐车好几个小时才能上山去看一个修院、
嗯、
看一个教堂、
嗯、
看一个寺院，那那种地方没办法，你就必须跟计划、
啊、
是不是？
对，
就我觉得完全看旅游点旅游的目的地会决定了、
嗯
你的这个旅游的形态，你有多自由的那个状态，当然也跟时间有关、
嗯、
就你有多少时间。
我一般的习惯是我会用三餐为核心，
嗯，
就我会先早午晚三餐都选好了，或者是酒吧四个地方选好了、
嗯、
然后在周边定那个路线
啊、
嗯、一般都是要顺着走的，
是
比如说纽约这样的地方最好的了、
嗯、
你就定了一个地方，比如说你一直往南走，你从 midtown 一直走到 downtown、
嗯、
然后你就没几个小时你就可以停来吃顿饭、
嗯、
然后再出来接着走。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就以前更多、
嗯、
因为我吃饭对我太重要、
嗯、对、
啊、就是我会这么定，但现在少一点，现在有时候我会反过来，
嗯，
就我觉得反正好吃的餐厅吃不完、嗯、那我人生也不可能尝遍所有美食就算了，
嗯，
我就看到我今天想去什么地方再看那附近有什么能吃的地方或者还不错的地方就看吧、
嗯、
如果找不到那就到时候去碰碰看吧，
嗯，
我现在比以前更加放松了，
嗯，
就没有定的那么紧张了开始，
嗯， 那另外一个我相信我跟你都会有研究的，因为我们都是挺喜欢物件的人了。
是的。
你出行比如说你的行李你是怎么看待呢？这行李对你来说你是一个会打包很多很多东西，或者是你是一个很简约就带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出行？
哦，我一点都不简约。我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因为我很多旅行是跟出差相关的，
嗯，
出差要见人，或者说我要去一些好一点的地方吃饭，
嗯，
或者我要去一个比如说听一个歌剧或一个古典音乐会，
嗯，
那我就必须要带西装或什么，
嗯，
然后旅行长一点甚至可能要带不止一套，
嗯，
那要鞋子了，然后跟着再来呢，就是因为我抽烟斗，
嗯，
那我一定要带我整套烟斗的工具啊包，然后我要旅程中可能还要做节目，
嗯，
我要带我的录音机啊什么的，
嗯，
然后我的洗漱包啊，问题是我这个习惯也要开始改，因为我带太多东西了，比如说我刮胡子还会用刷子嘛，
嗯，
那我要还刷子还什么也要带，那就很多东西了，
嗯，
我觉得现在要开始减少，
嗯，
因为真的现在是年纪大行李太重不方便，
嗯，
尤其你在外面要搭火车啊什么那种提着那上上下下很麻烦，嗯，所以我行李箱也都变了，
嗯，
就我很年轻的时候当然最早背包客就无所谓背个大包是不是，
嗯，
但是我在90年代末我就开始买好一点的箱子，比如说我那时候开始用 Remova，
嗯，
那种金属的箱子，那种铝的箱子，那用了很多年，那它已经全部都变形了，那个箱子，
嗯，
有时候坏我拿去修理，修理的时候那边的人都很高兴，说他们最喜欢看到这样的箱子，
嗯，
因为砸得很厉害。但是现在我也少用它了，因为就是它没有弹性，
嗯，
而且它真的是比较重，
嗯，
我行李箱是越来越讲究要轻型，
嗯，
有弹性。又耐用，所以我现在用的更多可能是最 business look 的，像 Tumi 这种，
嗯 okay，
而不是那种很特别很漂亮，而且我觉得很特别很漂亮的旅行箱反而会有问题，
嗯，
就你如果去一些治安不好的地方或什么，
嗯，对，
你有一个很夸张的颜色的 Remova 或什么，你是成为目标的，
嗯，
那我宁愿它是我的行李箱就黑黑的，那 Tumi 虽然也不是不好的牌子，也很好很好，
嗯，
但是问题是你也没那么容易显眼嘛，
嗯，但是行李箱真的很重要，质量很重要，
质量很重要，
因为真的是出行，嗯，你的行李包坏了烂了，
嗯，
就一切都，
对啊，我年轻的时候背个大包或者大行李袋的时候就常遇到这种事，
嗯，
那个东西便宜嘛，那个袋口拉链断了，
嗯，对对对，
什么一大堆，那就很狼狈了，
嗯，但是说了背包客这个经历，背包客对我来说最深刻的一个事情是怎么打包东西，
嗯，
就我到现在呢也是用背包客那个心态来收拾一个行李的，
嗯，
就我会想那个东西我第一个会用，或者是过安检的时候更好拿出来，
嗯，
或者是我有顺序的最不多用的东西放在最底下，
嗯，
然后每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包一个包一个包，你打开我的行李就是好几个包在一起，
嗯，对，我也差不多是这样，衣服啊什么都是一件一件的东西都是，
嗯，
比较方便，但是因为我每个礼拜飞以前，
嗯，
那所以变得我已经很习惯了，就根本想都不用想，
嗯，
就最多是收拾衣服，别的东西都是很轻便的，
嗯，
就对我来讲我收行李很快的，收拾行李是非常非常快，
嗯，
因为这是一个 routine，
对对对对，
就日常的工作。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以前我会带很多书，
嗯，
带很多书去旅游，回来还会抱着更多的书，因为还会买书回来。我现在就没有了这个东西了，就因为现在书不带那么多，
嗯，
因为现在大部分旅行的时候，我过去这么多年常常出门的结果就是我看了更多的电子书。
嗯，你会用 Kindle 吗？
我会用 Kindle 或者直接用 iPad。
嗯，
那我尽量就不想再带那么多的东西。
嗯，
包括买东西也是，比如说你刚才说我们喜欢那个生活小物件。
嗯，
我其实现在很少买东西。
嗯，
就我去看，我会看很多好东西，但是我不一定买。
嗯，
因为我现在很实际的，哎，这个东西真好，
嗯，
但是我已经有不少杯子了，我就不需要再买多一个了。而这个东西很好，但是我可能用不上，
嗯，
或者用得上，但我家放不下，就很实际了。我已经变得，就我会去看，去知道有什么，
嗯，
我觉得现在对我而言，我知道有这样的好东西，不一定要拥有它，
嗯
嗯，就我那种占有欲减弱了很多，所以我现在旅行很少买东西回来，
嗯，
除非是有些东西是我日常要用的东西，而在那个地方要买，比如说很多我们中国人去日本不是喜欢买感冒药，对不对？因为国内买不到或者怎么样，那就没办法，
嗯。啊，是这样，我还没有度过这个
买东西的阶段，没关系，你家够大。
不是，主要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旅行会让你 更喜欢上一个东西，就因为你会记忆上那个时刻你是什么状态的。你说那些杯杯叠叠那种东西是太多了，就买完之后你说的很对，基本上是存起来的，用不到那么多。
对啊，所以我比如说我也不买纪念品，我最多就每一趟很特别的旅行稍微有一个那趟旅行里面很特别的一个小东西。本来我小时候就不买纪念品，有些是我性格关系，我从小就不太喜欢照相，我自己不会留影，我也不帮人拍，不会自己去拍景点，我也不喜欢那种旅游 postcard， 我也不喜欢所谓的旅游纪念品，我最多就是带书回来，或者唱片，以前唱片不像现在那么方便买，或者给 stream 音乐听，那现在但是这些都可以在网上解决，我就没必要了，不买东西不带东西，现在尽量变成这样。
你刚才说那些都是最难拒绝的，就唱片店，书店有些时候也是，书我现在已经变成我在书店看到我会亚马逊订了，就直接送到家，就这样不用背着。但是比如唱片呢，最难不买的。
我懂我懂，我也还是会的，我现在如果去一些地方看到很好的书跟唱片，我还是会买，如果真买多了我就寄回来，比你背行李
对
还是轻松多了，我就干脆寄回来。
我也是现在尽量呢，为了控制我自己的那个购买的不好习惯，我尽量去哪里如果不超过十来天我都会只带一个小提箱，就越简单越好，然后衣服很好搭配，反正东西都是基础的够了，不给我任何一个空间在塞满
东西。
对，
你不知道，你有的人是会去的时候是一个行李箱，回来变三个行李箱，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对，特别是有一些是日本根本就阻止不了。
对， 对，因为日本是购物天堂嘛。
是的，特别是你去哪里都能买，你是你说书也能买，唱片也能买，衣服也能买，生物摆件也好买，就去一个 Tokyo Hands， 去一家店，可以把整家店买回来。
对，但 Tokyo Hands 好像关了很多。
哦，是吗？太可惜了，那个店太好逛了，
太好逛了，非常神奇。
它是真的什么都有。
对，你想不到，有点像我们以前看那种笑话日本人的什么日本人最无聊的一百种发明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都在那里。
对，我记得在 Shibuya 的那个 Tokyo Hands， 它有一层全部是手工。做手工的东西，这卖纸张都有好几千种不同的纸，太神奇了，就你可以逛一整天。你有什么种兴趣爱好 no matter 多小众多少的都会有满足你的东西。
是，比如说我擦鞋用的那些刷子，我在那边就能看到50多种摆在那里。
对对对，指甲刀
指甲刀，
天哪，真的是刷新的，我指甲刀都可以有几千种不同的
刷。我还见过有指甲刀专用的磨刀石。
所以我觉得日本最神奇的这个地方，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一直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就我们从来没想过要有做这种东西出来还有人买。
对啊，还挺贵的。
对，
还有质量也很好。
对，
它的一些刀是最神奇的，我记得它也真的有一层全是卖各种各样的
刀。是，对，
说你说指甲刀到磨刀的
磨指甲刀的东西。
那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都是算是一个酒店控嘛，就对酒店不能说很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很喜欢酒店能提供的体验或者感受。你会怎么选酒店呢？一般？
哦，很现实，现在变得就很方便吸烟。就如果房间不能吸，那你有阳台的房间吗？如果没有阳台房间，你楼下的吸烟区够不够空旷？比如说有的酒店它楼下有个 terrace。那个是24小时开放啊，那就很好了，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当然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喜欢 Airbnb， 就找那种短租的公寓或什么。但是我还是喜欢老派酒店，就为什么呢？因为当然这个需要也少了，就以前的话，我会真的住一些很老牌的酒店，不一定是最豪华，但是是有一定的资历的酒店。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以前我旅行是个高度依赖礼宾部的人，我是很习惯跟酒店的 concierge 打交道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举个简单例子，我要他帮我订餐厅啊，尤其有些城市，你比如说像东京、伦敦、巴黎这种城市，它很奇怪，它很多餐厅它是留位置
只给 concierge 的那些，
或者是它的熟客，那你就算网上有定位，你看它全满的，
对，
其实它是有位置的，那你就必须透过 concierge 去帮你安排，然后再来就是一些音乐会的门票，
对对对对对，
一些特殊的旅程，他们懂门道，帮你安排什么，我会很高度依赖 concierge， 我常常跟他们打交道，但是随着这些年因为网络的进步啊，有很多这些现在都是可以在网络提供解决， 或者有网上的 concierge，
嗯，
那我现在就少这么做了。但当然我现在已经很少要完全依赖酒店帮我安排，
嗯，
但是日本可能还是需要。
对，我还是挺喜欢老酒店的，就是那个大牌的老酒店，
对，
那 concierge 那个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虽然你可以网上定位，但是有些时候那个 concierge 给你定的，他给你的服务态度都不太一样，
不一样，
因为他知道你是这个酒店的客人，他会对你有一些更好的，
是的，
对，还有老牌酒店总给你一种安全感，
嗯，
就很可靠，然后事情不会有太多 surprise，
对，
因为我觉得旅程 surprise 是最难解决的，你在一个人生路不熟的地方，
对。
但你说 Airbnb， 我其实在美国会选择 Airbnb 唯一的原因是抽烟，
啊，
就找一个有花园的，或者是走一个
有阳台的，
对，
对，
因为酒店抽烟太麻烦了，就现在在美国抽烟感觉是贩毒一样。
没错，没错，现在全世界都越来越难。我这次要去英国，想住一个以前我去的一个酒店，那个时候还能在房间吸烟，他们知道现在都不行了，那就没办法了。然后剩下的阳台房巨贵，就是那种高级套房，我算了。那你刚刚讲到 surprise， 所以我也开始我不太喜欢所谓的设计酒店，或者一些很设计 designer driven 的 boutique hotel。我也有点抗拒，因为我来旅行住这个酒店，有的人是会觉得酒店就是目的地的，我知道，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他真的太喜欢酒店，但是我比较没有这么夸张，酒店对我重要，但是我不太会觉得是为了一个酒店去一个地方，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不希望你酒店要让我花太多时间来摸索，
对，
就你不要让我花很多时间，这个东西开关在哪，然后这个东西要怎么搞，所以我为什么还是喜欢老牌酒店，当然我也不喜欢太大型的连锁酒店，就刚刚好，当然除非也有例外，比如说有的地方像我知道很多有钱的游客喜欢专门去阿曼，在全世界的吧，这阿曼 Junkies， 或者说就日本的一些老牌旅馆也可以，但是我也没那么上瘾，就说必然要去阿曼开一个什么酒店，在阿满的酒店或者这类似这种路线的酒店，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酒店本身旁边就是一些很有趣的景点，然后它有很多行程是围绕着那些景点发生的，但是我也不太会那么迷那个酒店，要去在酒店待几天不出门或者怎么样，我很少这种情况。
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是那种会喜欢设计型酒店的，但其实我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很多人都很喜欢 ACE 酒店嘛，在美国很多家，
是
特别是纽约的，我住了 ACE 几天，我自己就退房了。
为什么？
你晚上纽约很晚嘛，2点钟回到大堂还是堆满着人，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概念挺新鲜的，它的 lobby 是一个共享办公的一个地方，所以它早上会很多人在那边办公开会，晚上变成一个酒吧，W 也是这样的，
对，
就它大堂是酒吧，
这我很不喜欢，
对，我受不了，我进酒店应该是啊，回家了，安静了，
舒服一点，
对，然后你别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人在我面前，所以你说它设计是不是很好，好看，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也说嘛，酒店是 home away from home， 就不在家的家，我其实不这样看的，我去酒店应该是你给我提供一个很便捷很安全有服务的一个地方，就我在酒店很多行为我家不会做的，就毛巾到处扔啊，不铺床啊，就应该是有这样的服务给到我，才算是一个比较舒服的酒店体验。
是，我也觉得是，有些设计酒店就是它的整个房间充满设计感，由于设计感太强烈，乃至于你都没办法睡好觉，就桌子不适合办公，然后灯光非常诡异
啊，对对，我们之前在朝很多人都抱怨过是那个五颜六色的那个灯嘛，
啊，
你还记得不同颜色的灯， 对，
对，是，
还有很多人抱怨说那个地没有地毯啊什么的，
没有地毯我倒觉得反而是好事，
嗯，
就我觉得酒店的地毯反而会让你觉得
很脏
很脏，
嗯，
而且事实上也很难清理，
但其实地毯是更容易清理的，
哦，真的啊，
对，因为你这拿一个它有一些消毒的steam，用蒸汽的 vacuum，
okay，
其实清理很干净的，
哦，
地板很难打理的，
哦，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用地板，还有地板声音大
啊，哦，那倒是，
对，你楼上楼下或者是，
那倒是，
对，所以我是住了酒店才知道有很多那些地方为什么那些大连锁酒店都是一个套路，
对，
是因为它有一些东西是
成功的方程式，
还有支持它的 operation， 它的运营很简单，你看所有的酒店的走廊都是铺了厚厚的地毯，
对，
就是因为拉行李箱的那个声音，
对，
你不想听到，你在房间里面感觉不安全，你听到外面的时候，
但是这也有个反效果，我见过一些酒店是反而通道不铺地毯，特别是商业酒店，为什么呢？因为你拖行李箱会很不好拖
啊，是很
不好，对，那个轮子在地毯上是不好走的，
对，所以一般好一点的酒店都会有门童嘛，就帮你去拉上房间的，
对，
所以很多人就说不用，我自己拉就行了，但其实因为拉行李就
很
难
拉，
对，
嗯，
它的地毯真的是很厚，然后很坚磨，
是没错。
那你在酒店房间里面，你会比如进了酒店房间，你会把自己收拾到一个，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根本不会把东西拿出来行李箱的，他在行李箱里面拿东西出来，有一些人是会把所有衣服挂起来，把那个厕所弄得跟家一样的，你是哪一类型啊？
我有点像后面这种类型，因为我首先很多衬衫，裤子我必须要先挂起来，西装不能够就总是折在箱子里面，然后我洗漱包要先拿出来，所有牙刷剃胡刀这些洗脸的东西先放好，然后我办公桌旁边我要用的东西插电的东西先插上，我就会先处理这三样是最重要，而且我因为我出差的时间多嘛，那出差通常三天以上在一个地方，那我就那三天之内我就会把酒店弄得就像我基本能工作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在房间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要做到人让我工作，我不要有那种总是要下一分钟就赶着要走的感觉，否则这个工作的状态就会受影响。
我真的见过一些人，他们酒店房间里面是感觉是随时能走的感觉，就一关行李箱就能跑的那种，
对，是有的，所以我是一个很怪的状态，我知道大部分经常出差的人可能会是那样，但我反而不行，因为我是一个出差要在当地见人，但是我还要在酒店房间很长时间工作的人，所以那个房间对我来讲，我必须要让它起码变成一个我能坐下来做事儿的状态，
所以你也是一个比较有规律，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摆一个
阵，对，是的，是的，对，是的，那所以我也不觉得这很烦了，因为已经变成一个也是一个很快速的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了，
那也没有什么物件你是出行你必须要带的，比如酒店房间用的，比如说
就我刚才讲的那个洗漱的东西啊，对不对？
我发现你还会带一些香来去在室内里面，
哦，对对对，是的，主要就是比如说晚上睡觉前啊，或白天起来，那房间有一些我喜欢的香味，虽然现在很多酒店自己会有香薰或什么，但不一定每次都有嘛，那我就带自己熟悉的香，
其实酒店那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是每一个人对待酒店都不太一样，
当然，
就跟自己每一个人的家也不一样的，
是的，
有一些人的酒店房间你真的是会发现好像一个台风进来扫了一遍，走的时候根本是认不出来的，然后我之前住酒店嘛，发现真的是酒店是发生最多怪事的一个地方，因为真的是一个人很亲密的一个地方，很多怪的事情会发生，
比方说呢，你遇过的，
我们遇过的，比如说有一些人淋浴他可以把整个房间都淹水的，
为什么？
有一些人呢，比如说他会把房间里面所有东西都打包走的，就毛巾都打包走的。有一些客人呢，是我们被拖着拉走的。有一些客人呢，喝醉酒开车，把我们的大楼的旁边给撞了，反正什么都有。有一些还发生一些不妥当的关系跟服务人员，这什么都有。
哇、wow, ，我比较常见到的，因为我是住客，看不到人家房间的事儿。我在酒店常遇到的就是反而是一些习惯不一样的人，比如说有些酒店就会规定，其实一般而言比如说你穿拖鞋去离开自己的房间好不好，这也是个问题，
对，
有的酒店就觉得因为分享度假型的海滩边的，就大家都习惯不穿鞋或穿拖鞋大堂走来走去，但是如果是一些高端商务酒店，大家会预期你到了公共空间就是个整齐的人，那穿拖鞋是个在家的东西，
对，
就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会穿拖鞋下去拿外卖或者去吃饭等等，这个是小事儿。严重的是在酒店的电梯里面喝醉酒吐，这个很常见，这个是我最难受的，当然
我们之前酒店在三里屯，你想想，
对啊，
这都是旁边是酒吧夜店，
对啊，就很多这种在酒店吐那种情况就很难受很难受，我个人我对酒店房间我还是收拾的蛮好的，就还是蛮整齐的，走的时候也尽量让它整齐一点，我这个习惯大概是因为我以前常去日本的关系，因为如果在日本住旅馆 你也有些基本的礼节嘛、
啊、对，
就走的时候你的这个布团上面的东西收一收折一折，
嗯，
然后那个浴衣 yukata 你要稍微折一折，
嗯，
很多东西要稍微维持一个状态，
嗯，
那是一种礼貌，那是因为背后有个态度，就是当然他们的服务很好，
嗯，
但是被服务的人是要有一种做客的心态
啊，对对对，
这个是我觉得身为游客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那种为所欲为的这种状态、
就是、对，怎么讲呢，因为我记得在香港终于能跟内地通关的那天，当然有很多游客来香港了很开心，大家说哎呀好久没来了，然后或者说怎么样要来香港玩一玩，那我们都很高兴，
嗯，
但是我看到电视访问一些游客，他就说哎我会来香港，这次来五六天会买东西吗，会，我还会买东西，我会为香港经济做些贡献我发现不晓得为什么这几年就这种讲法很常见，比方说去自由行是去香港去台湾旅行去澳门旅行，他是为了去做贡献，然后去国外遇到一些不好的经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来提振你经济的，
嗯，
比如说去欧洲去美国去哪里，然后我说哎，你们这个态度还这样，我可是来扶持你们旅游业的，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几年会听到这种讲法，这个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你何必人那么好跑到专门跑去巴黎给人家做贡献呢，你可以在你老家做贡献就是我觉得你去旅行难道首先第一个身份难道不是你是客人吗，
对对，
客人的话你是要客随主便，
嗯，
你以客人的身份我今天来做客、
嗯、
我客人你到人家家做客人你是什么样子，对不
对,
对，你不会说朋友请你吃饭然后你到人家家里面就算你送了礼物，
嗯，
我送一瓶好酒给我这个主人家，我不会说我今天来给你做贡献，
那对
我是来做客，
对，
那做客是要有客人的样子跟感觉的、
嗯、
你会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恰当、
嗯、
这叫做客人嘛、
嗯、
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很多游客抱的态度是我来做贡献我是恩主就来、嗯、我来施舍你，
对，
就如果我不来你就饿死了，
嗯，
我不来你经济就完蛋了，
嗯，
就比如说日本以前韩国这些中国游客热门的泰国你们全靠我们游客，
嗯，
你牛什么，你是靠我们游客，我觉得这个心态很怪，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我们这里这么流行这种说法、
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确实有这个大问题，你看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拍照片，
嗯，
还有些人说你急什么呢，我帮你拍照片帮你宣传呢，
对，是，
其实别人没有要求你这样去，
对，人家可能不想你宣传的
对、啊、
你怎么知道主人家怎么想的，
对，我觉得你客人你的概念还是蛮重要，你是某一个程度代表你来自的地方啊，或者是你代表你自己的身份啊、
嗯、
你的家庭啊，你是代表某一种东西的嘛，客人需要有一种起码基础的一些礼貌吧，
对、
尊重嘛，
或者说是心态、嗯，我觉得很多地方我不懂他当地的礼仪规矩，那没办法，对不对，我们都是外地人，
嗯。嗯，
但是如果我首先心态上先摆正，我是来做客的，
嗯，
我自然很多事情会做得比较恰当一些，
嗯，对，你刚才说日本的旅馆，我觉得那种客人体验对我来说我是最喜欢的，就我记得有一次在北海道去了一个温泉酒店，
嗯，
是一个小小的镇，基本上要坐一个很小的火车，可能是一个22座的一种小火车、
嗯、
一个多小时才能到，然后你进去呢，其实你刚才说很对，它有很多基础礼仪是要求你的、
嗯、是，
但它也不说特别清楚，
对，
但你就只能跟着它那个水着走，
嗯，你看人家怎么做，
对，但是最好的地方呢，你进去之后呢你什么都不用管，
嗯，
你可以说衣食住行什么都他们帮你全部安排好的了，该几点吃饭，然后进房间你该换什么衣服，
是
什么时候喝茶、
嗯、
全给你安排好，
对，
当然他有一些要求给你了，
嗯，
但我觉得这个交易还是挺舒服的，
嗯，他们其实日式旅馆那种东西我觉得很像是最早期的这种有些度假酒店那个概念，
嗯，
就有些度假酒店不也是比如说它是 all inclusive 的，
嗯，
就比如说我去了那个地方我给了这笔钱我就吃喝玩乐都在里面了、
嗯、对，
他也有这种感觉，当然他没什么玩你就享受那个环境、
嗯、
泡温泉看看风景，但是它也是所有东西都包下来的，
嗯
嗯，三餐都在里面，至少两餐吧，通常是早餐晚餐嘛、嗯、但是问题是那里面也有很多细节了，
对，
就比如说最基本的就是拖鞋不能踩上榻榻米、
拖鞋得有三双的嘛，
对，拖鞋三双嘛、一个就是你进了旅馆门口你先脱了自己的鞋子换一双鞋，
嗯，
然后换一双鞋就进到自己房间门口就脱掉、
嗯，
然后到了里面就不穿鞋在榻榻米上面、嗯、但浴室又有浴室鞋，
对对对对、嗯、浴室也分两个，一干一湿的，
对，然后你鞋子不能乱的、
嗯、
你不能穿着里面那个鞋子出来的、
啊、对对对，
因为那个是只在你房间浴室用的鞋子。
我之前听过一些很恐怖的，你刚才说一种客人的礼仪嘛，我因为住那个酒店，我跟那些服务人员就开始聊，然后他们就觉得啊，其实我们非常欢迎中国人过来、嗯，但是呢他们觉得很多时候那些礼仪他们可能没有花时间去理解、
嗯、
或者是他们会用自己的生活习惯在我们这个地方、嗯、我说比如说呢，他说有一些人他们的温泉很多是房间里会有一个小的温泉的池子的，
是的，
然后都是一个它中央的水它会流着，
对，
贯穿整个循环走的，
是，
他们说有一些人用那个池子来洗衣服
啊，
洗完衣服在外面挂
啊，
嗯、然后他们收拾房间的时候跟他们说了，他们也生气说我洗衣服用你们的水关你什么事儿？对，嗯，你会发现就啊，这样都可以吗？
嗯
嗯，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客人那个概念还是蛮重要
的，对，你学一些地方上的禁忌我觉得很自然嘛、
嗯、
你比如说去泰国大家都知道你就不能摸小孩的头啊，
对对对对，
是不是，这很基本嘛，
对，不能用脚指他的那个头啊，
对啊、
嗯、
是啊，这很基本的事情，
嗯，包括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些泰国也是很明显，比如寺庙一些地方、
嗯、
拍照片呢、啊、或者是大声的喊呢、啊、
喧哗，
是，对、
嗯、
包括脱帽子，
对，
等等的那些习惯，但怎么去学习我可能只能观察，都用着一个手机到处拍照片，倒不如停一停来看一看。
我觉得你看本地人怎么做就不会错。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在欧洲一些很天主教的传统很大的国家，像意大利，
嗯，
一些传统的市镇，一些很漂亮的教堂，你还常看到很多外国游客，尤其是美国人，
嗯，
但很多美国游客到哪都戴一个 cap， 对不对？
嗯、对，
棒球帽，然后进到教堂继续戴，
嗯、
然后。他天主教堂的座椅下面一定有个跪凳、
嗯、
那个跪凳真的是跪下去用的、
嗯、
但他们就直接穿着那个很脏的鞋子就踩上去、嗯、绝大部分游客都这样，我就觉得很这样、
嗯、
因为你看本地人没人这么做，
对，
你看本地人是进教堂一定脱帽子、
嗯、
然后那个跪凳绝对不能用鞋子去踩，因为那是你跪的地方、
嗯、
你脏了嘛，你踩就、
嗯、
不过这种事情我不会说美国游客中国游客还有加拿大俄罗斯游客好像特别粗鲁啊，就可能觉得、
嗯，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是大国，
嗯
嗯，因为我们是大国呢，我们平常自己就觉得在一个世界里面，
嗯，
你美国这个最明显嘛，美国动不动一个小镇的汉堡店都说它是世界最好，
嗯，对，
他可能根本没出过这个镇，他都觉得这个是世界最好，所以你就对别的地方就稍微降低了你的敏感度，
嗯，
小国家出来的人呢，像新加坡，
嗯，
他就会很在意。我去了别的地方，因为他太清楚知道自己只是个小地方、
嗯、
世界很大，
对，
那世界远远不是新加坡那么大而已、
嗯、
所以他就会很在意别的地方是怎么做、
嗯、
他就会跟随一些东西，当地的东西。
美国我看过一个数据是说70%的人是没有护照的，
对，是的、
因为在美国你基本上有山有水有海，也是什么环境都有，你去 Florida 也可以去海滩，然后你去 Colorado 也有山可以滑雪，
是，
就根本不用出国，
所以他的世界地理知识特别贫乏嘛、
啊、对，
你甚至在外国旅游都会碰到，尤其那种游轮、啊、
嗯，
我遇过在游轮上面遇过一些美国客人，很好笑，他都已经到欧洲了、啊、
嗯，
他居然还会把整个方位全搞错，我们明明整个游轮是往土耳其方向走，
嗯，
然后他就问说，哎，我们过了土耳其是不是很快就会看到伊朗了，伊朗都不在欧洲那边，就他整个地理是一塌糊涂的。
他们之前做过一些电视节目嘛，在街上问
访问
访问、
啊、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时候刚刚是美国已经攻打伊拉克亚富汗那个时代吧，然后他就说有多少人能指出伊拉克在哪里，
嗯，
我跟你说太搞笑了，
嗯，
有一些点呢，澳大利亚是伊拉克、
嗯、对，然后问题就是你觉得我们该打伊拉克吗？该，
对，
伊拉克是不是很多坏人？是的、
嗯、
你告诉我伊拉克在
哪
里找不到
对，真的是这样，美国人是出了名，他们游客来说他们都会说 ugly American，
嗯，
就
丑恶的美国人，
对，丑恶的美国人。
所以你知道我在欧洲或者别的国家遇到过一些，在南美也遇过美国年轻背包客，
嗯，
那这种背包客跟我们刚才形容那种美国人是很不一样、
嗯、
当然他是很外向的，
对。
那么这批背包客我后来发现有几年啊，我遇过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些背包客一看就知道是美国人，你知道我怎么看出来的吗、
嗯，
因为他们的背包上面会挂一个枫叶旗的徽章、
哦、
加拿大人不会这么做，
对对对对对，
这是加拿大的标志、
嗯、
美国人会这么做，为什么？ 因为他们想假装自己是加拿大人。
对，
因为加拿大人的形象比美国人好多了。
对，不会被人揍吗？
对，他尤其在欧洲，因为欧洲人喜欢加拿大，欧洲有些人会觉得加拿大其实是欧洲的一部分，然后所以他会觉得你在欧洲旅行，我让别人以为我是加拿大人，会比别人认为我是美国人要好。
我确实听过这样的，
这个国家形象有多糟。
对呀、啊，特别是你去一些可能发展中国家，真的没人敢背一个美国的包，
很危险。
对啊，还有美国人都会觉得自己特别的有一个道德的高度嘛，就他很多时候会评论那些在当地发生的事情，
所有觉得不符合他标准的，他都觉得你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跟整个经济发达也有关系，因为你看说有一个是大国，中国跟美国也是大国，但是他们也是经济发展比较好发达的时候，很多人都出去旅行，他都会带着一个刚刚经济上发展起来的那种心态。你看美国人以前也是出去，也是花钱，也是花得很厉害的，去亚洲全部把那些电器扫回去啊，什么都有。
日本也是啊，日本在80年代的时候，我那时候印象很深的，日本游客也是全球闻名，就我想亚洲来讲的话，我们这一轮攻占全球旅游市场的游客当然是中国游客，但上一轮其实就是日本。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以前欧洲，我记得很早90年代我在世界别的地方走的时候，每次路上都会有人问我是不是日本人，因为那时候他们印象中一看到亚洲来这个地方游客，他就觉得该是日本人。
但是日本人
跟你讲日文，
对，但是日本人有一个他们出去旅行的形象都非常统一，都是一定是挂着一个
相机
、戴着帽子，然后到处去拍照片，
戴那个遮阳帽不断拍照片。
对对，
不断拍照片。那个也常被人讽刺拿来笑话的。
啊，对对对对对，你看美国基本所有电影出现日本游客都是那种
都是一团，
对，一团，然后都是在拍照片。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反正我今年也会，不能说报复性，不是报仇，但是也多出去走一走，就感觉过去三年好像跟世界没有接触了。
你现在有什么计划吗？
今年反正去香港会多一些，今年会去美国接近我弟弟。因为我弟弟是他两个小孩都是 COVID baby， 都是疫情生下来的，
根本没见过，
没见过，对，两个外甥都没见过，所以去看看他们。还有因为在美国有一些表哥啊、舅舅啊，都很多年没见了。你看我们上次去香港，一见一些朋友说，真的三年没见了。
对，我们上回在香港碰面嘛，不是你来香港，是我们在香港见。我看到你的那个状态，都是感觉好像。好久没见过香港，那个没有见过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在的那种感觉。
对，好久没见到老外了。突然间感觉世界又开放了。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你看全球化，我们说 globalize 的那种，其实中国扮演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嘛。过去从90年代到现在，就全球化那个趋势，大家都一直在推广，然后中国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突然间好像那种风向现在已经开始讲 deglobalization 了，就大家都
去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
对，这个概念也是来得很快。我相信有很多是政治啊或者是疫情也有关联，但你看到这个会否影响整体的旅游的市场？
一定会。事实上旅游本来就是牵涉到跨国，如果出国旅行的话，那它就必然会受国际地缘政治影响。我这辈子已经错过好几次了，比如说我曾经想过做一个区域性的游轮，是专门从土耳其到黑海。我想去黑海沿岸几个港口，包括敖德萨，就乌克兰的敖德萨去看，那现在就去不了了，对不对？因为打仗。我一直想坐西伯利亚铁路，从海参崴一直到莫斯科，但是结果现在俄罗斯这样子又不方便了，至少信用卡用不了了。然后更遗憾，就我很多很多年前我想去大马士革 Syria 叙利亚，那现在当然也很难了。
对，
所以我就亲身经历好几个我想去的地方，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去不了了。所以我觉得要珍惜，有什么你还很想去在你的 bucket list 上面，你觉得没去过的，你就要掌握这个机会了。
我最后想跟你说，你刚才提到 bucket list 这个概念呢，bucket list 中文应该怎么？
通常叫做人生清单吧，就比如说人生必去的，这辈子最想去的旅游地方啊什么。
你有这个概念吗？从你自己规划人生来说，
以前有，现在没有了。我会觉得我很想去一些地方，但说你说是不是叫 bucket list， 我就觉得很难讲。比如说我没去过伊朗，我很想去伊朗，但会不会觉得说这辈子不去很遗憾？ 我现在真的是人的状态变了，我现在没有那种什么叫做这辈子不去不做不怎么样就不行就很遗憾，
嗯，
就比如读书也是，就很多书的清单就这辈子必须要读的1000本书，
嗯，
我作为一个算是以看书为职业的人，我是看到那个清单我发现哇这书单好多我也没看过那我这辈子是不是白活了，我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书太多，世界太大，
嗯，
好看好吃有趣的东西太多，
嗯，
我实在没有办法再说什么东西是必须，什么东西不去就很遗憾，
嗯，
我觉得我今天这天没有好好过好，那就已经很遗憾了，
嗯，我觉得这个态度还是挺正确的。就我发现很多人真的是 bucket list 都是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一些事情，很多人有自己的 bucket list、
啊、
说我要完成 bucket list、
啊、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只会给自己添加一个遗憾嘛。
对啊，那没必要嘛，就是你能去就去、嗯、你去不了那也没什么，
嗯，
你去了之后你会很惊喜，或者你觉得有很有满足感，有些东西你试过你觉得很好，没试过，那人生没试过的事情很多，我们也没试过坐牢，对不对？就这个，对啊，
也是一个目的，
特别的经历啊，
也是一个目的地。
对啊，那你没必要这么强求吧？就过好每一天的日子就很不错了，我觉得。
好，就按照你这一句，每天过好。
是啊，
我们今年希望可以多见面，反正我们
是的
旅程一直穿插着，
是没错，
找机会，
对对对，
跟大家一起聊，
肯定会的，
嗯
，OK， 好，
okay,
谢谢你，拜拜，
谢谢，拜拜。